好，那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仰问题解答。好，那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诗篇119篇10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好，我们感谢主
阿
哈。
门。
那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是很幸福的。好，像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哈，说你短暂的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一定要有永恒的幸福。而你怎么有永恒的幸福呢？去让耶稣基督做你的光。那耶稣基督做你的光来照亮你的时候，你就不一样。那我们有这个信仰问题解答，我们的目的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个信仰问题解答，我们来帮助弟兄姊妹去让神的话照亮我们每一天的光。我们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我们越明白啊，我们就越有力量。而且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很奇妙，它不是跟你讲玄学，玄学呢就是生活和信仰是两回事，但是基督教信仰是一定是跟生活结合的。所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信仰它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它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去带领。好，那之前弟兄姊妹有提了8个问题哈，然后那网上还有个弟兄姊妹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看时间哈，如果来得及，我们就今天就讲9个问题；来不及，我们就讲8个问题哈。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问题解答。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施恩引导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不轻看我们。相反，你把你的这个福音做我们生命的光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我们求主，你就借着我们今天信仰问题的解答，让我们众人都更明白你的心意，就更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阿
门。
门。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仰问题解答哈。那第一个问题呢是说，信主后和不，这个受洗和不受洗之间的区别是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信主了，有些人受洗了，有些人没受洗，那么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那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读2节的经文，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看一看。来去找答案，不是说我根据我做牧师的经验，或者是怎么样子来讲，而是看你神的话语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的经文，加拉太书3章26、27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看这2节经文，我为什么让大家去看这2节经文呢？就是你去看这2节经文的话，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怎么做神的儿女。第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们因什么？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阿门吧。我们不是靠说我有没有受洗。所以有些人有这个误解哈，说哎呀，我没受洗，是不是就表示我还不是神的儿女？我们说不对，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如果一个人受了洗却不信耶稣，那他还不是神的儿女。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我接受他的救恩。因为信不是行为，信心和行为是不一样的。行为就靠自己努力呀，靠自己努力，你靠自己努力永远到不了上帝面前去。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啊，你的救恩我接受，你的怜悯我接受，你的拯救我接受，你就成神的儿女。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讲说，我们是因信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后面的经文也讲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洗礼是什么意思？其实洗礼的意涵很深。就这节经文来讲的话，你们是受洗干什么？归入谁呀？归入基督。所以洗礼，我们说它是个逾越的记号，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立约，我们跟上帝立约，立了一个什么约啊？立了一个叫新约，立了一个叫做救恩之约，立了一个叫做福音的约。所以在这个约里面，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什么时候进的这个约？信的时候，信了以后，那我们为什么要受礼？我们受洗礼是约的记号。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大家要明白了。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谈恋爱谈得很好，然后说这样我们决定结婚。其实两个人说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生命就要开始不一样了，对吧？但一般结婚之前会做什么事情？
登记。
登记，还有嘞？
婚礼。
哎，婚礼一般会举行一个婚礼，极少数是不举行婚礼的，同意吧？一般都会，就是最极少的那些是说，哎，我们去登记了就算了，一般都会举，你简单也好，隆重也好，都要举行一个婚礼，因为你借着婚礼是向众人宣告说，我们两个从今天开始，我们是夫妇了。原来我们是谈恋爱，是男朋友女朋友，那现在我们是夫妻了，是吧？所以一样道理的，这个婚礼就是一个见证，这个婚礼就是婚约的记号。那么我们洗礼是跟上帝有约的记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说洗礼是约的记号，然后洗礼在这里面使徒保罗讲说都是什么呀，披戴基督了，就是你基督披在你身上了。好，就像人进入婚姻的时候，不是一般新娘子要穿一个婚纱，对吧？然后新郎也不会随便穿一个衣服就去结婚，也会穿得很漂亮，对吧？那他这里面就讲说，我们受洗不是你受洗归入基督教，你是受洗归入哪里啊？归入基督，然后你受洗是表明你披戴基督，你已经跟基督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大家去明白。那么我们从圣经上去看头，其实圣经讲洗礼的经文很多，我们在这里只列了这两节。那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我们说洗礼本身也是蒙恩之道，就是当你受洗的时候，就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很蒙福的，那么洗礼是更蒙福的，所以它是一个蒙恩之道，就是上帝赐恩给你。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鼓励大家说，你信了耶稣就要去受洗。你去看圣经里面的例子，和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做法不一样。圣经里面是信而受洗，对吧？大家去看使徒行传，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道，他站台讲，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奉耶稣的名悔改啊，怎么怎么样。讲完了以后，当时有3000人听到，那3000人其实之前信了没有？没信。他们那天听了以后就觉得扎心，说，哎呀，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受洗归入基督，所以那天那些人马上就悔改，当天就受洗。你看这就叫信而受洗，对吧？你看那个保罗，我们说的他在那个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不是上帝把那个监狱的门打开，然后没有让他们被陷在监狱，然后那个狱卒不是一看说，哎呦，监狱门开了，人跑了怎么办，我自杀算了。保罗说别自杀，说我在这，我们都在这儿，没有一个人逃。所以这个狱卒就很又感恩又害怕，就把保罗请到他们家。保罗和希拉去的他们家，跟他们全家人讲福音，讲完了福音以后，他们家原来信了没有啊？原来还没信。那天晚上怎么样？就信了。信了当晚做什么事情？当晚就受洗，当晚就受洗。所以你去看使徒时代，他们的习惯是信而受洗，一信就受洗，和我们现在很多教会的习惯不一样。我们很多教会说，你信了还不给你受洗，你得参加完慕道班，你得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要甚至有些地方还说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给受洗。我听说如果遇见一个文盲就麻烦了，他也不会写字怎么办。其实这个不合乎圣经，你信了就要受洗，因为受洗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你属神的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没受洗，是不是他一定会灭亡？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但是他没受洗，会不会一定灭亡？不会。比如说那个强盗，主耶稣定时这样说，那个强盗悔改的强盗有没有机会受洗？没时间受洗了，他当天就死了。但耶稣跟他说，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在乐园里，是吧？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意思到底鼓励我们受洗还是鼓励我们不受洗？我说如果有人有特殊情况信了不能受洗，他依然是得救的，但是你有条件能够受洗，你不要拖，你不要拖，你不要说等我考试考满分我再受洗啊，等我妈妈怎么怎么样我再受洗。没有，你只要已经信了耶稣却还没受洗，就赶紧受洗，因为洗礼是蒙恩之道。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哈，这是第一个问题，信主后受洗和不受洗的区别。希望大家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你认识了，他已经信主了但还没受洗，你要鼓励他去受洗。然后他如果没受洗，比如说有些教会是不给的，有些教会说必须参加我们的慕道班我才给你受洗，就来我们教会我当然不会说胡乱给你洗，我也会去了解，我确定你是信了耶稣的，我就给你施洗，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那你要不要参加慕道班，我鼓励你有机会多学习，是吧？这个是生命成长的问题，但是生命成长是另一件事，不要把这个作为洗礼的前提条件。所以这是我们看，我们相信这才合乎圣经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讲的说平信徒和有服事的信徒有什么区别，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这节经文是对谁说的呢？是对长老说的，还是对所有基督徒说的？对所有基督徒讲的。所以他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什么呀？是被拣选的族类，还有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然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要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因为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平信徒这个词从哪来的呢？其实是天主教开始有的，然后那我们到了这个基督教以后，我们就比较少用这个词，我们也会用，但是会比较少用。为什么？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带来不同啊，就是其实这是新约带来的不同，就是新约我们刚才讲的，新约是让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以后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叫人人皆祭司，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你注意啊，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说人人皆祭司？
不是。
旧约的时候谁做祭司？
利未人。
哎，利未人，而且利未人里面的什么人呢？亚伦家的才能，亚伦的后裔才能。利未人，一般的利未人只是在圣殿里服侍，是不能做祭司的。所以你如果跟旧约的人讲说你们人人皆祭司的话，他就来打你了，他就说你这个胡讲乱说。但是我们为什么到了新约我们说人人皆祭司呢？因为你因信称义以后，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你因信基督都是怎么样披戴基督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祭司穿那个祭司袍华丽呢，还是我们披戴基督华丽？到底披戴基督尊贵呢，还是穿上祭司袍尊贵？披戴基督尊贵。我们现在我问大家哈，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披戴基督？有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最近太软弱了，我没有披戴基督？你软弱是软弱，但是你因信耶稣基督就已经披戴基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那你说跟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因为以前就分说平信徒和圣职人员。什么意思？平信徒就是讲普通的基督徒，圣职人员呢就是神父、主教、大主教、红衣大主教、教皇，这些就叫做圣职人员。他们说圣职人员才能服侍上帝，平信徒不可以的。所以他们比如说掰饼的时候，那如果你知道天主教跟我们习惯是很不一样的，他掰饼的时候他是神父拿一个饼放你嘴里，是吧？一般不是你自己伸手接的，一般不是伸手接的，他是放你嘴里的，说你这手不洁，我是圣职人员，我放你嘴里就行了，是吧？那我们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有没有注意到？你说基督教就是因陋就简，不是，因为我们人人皆祭司，阿们吧，我们人人皆祭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你去看，我们今天如果在基督教里还用平信徒这个说法，仅仅是为了做一个职分上的区别，就是这个人不是牧师，这个人不是长老，这个人不是全职服侍的，仅此而已。从服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服侍上帝传扬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荣耀，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严格来讲，从圣经来讲，圣经是不会说什么人可以服侍上帝，什么人不能服侍上帝，相反圣经上面要求人人都来服侍上帝。那你怎么服侍上帝呢？圣经上面说你给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什么样就不能不被纪念。主耶稣说你给我最小的小子凉水喝就是服侍我了，你明白吧？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怎么去服侍上帝，你去爱弟兄，你看他需要你去帮助他，这就是服侍主啊。你坐在我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去服侍，就不存在说有些人不许服侍，有些人不愿服侍，我们不能勉强。但是你要知道，从你身份地位的角度来讲，你绝对可以服侍，你越殷勤越努力服侍越好。所以服侍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荣耀，不是只是某些人的。服侍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因为不信的人没法服侍上帝，是吧？但是我们服侍主也包括了传福音，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你要知道，所以我们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面就整天好吃懒做，啥活也不做，妈妈也不会说不养他，但是妈妈就会比较生气，对不对？说你看你哥也干活，你弟也干活，就你不干，对不对？你整天光知道吃，桌子也不扫，碗也不洗，是吧？我们说真的不好。但如果有一天他起来说，好吧，我也扫地，我也擦桌子，哎，好不好啊？好。他为什么可以做？因为他是家里的人。客人我们一般会不会说一个人来你们家做客，哎，帮我把地扫了，帮我把碗洗了，你会不会这样做？不会。所以非基督徒来到教会，我们说你是客人，所以我们一般不让你做什么。但是你是基督徒，你是神家里的人，你就应该做。但是呢，不会我这个牧师说，哎，你就应该做哈，去帮我怎么。我们不是，我说你，我们不强迫人，因为上帝不强迫人。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但我们还要再强调一点，我们说人人皆祭司，不是人人皆牧师，你知道吧？就是人人皆祭司，就表示说你在所有你做的事情上面，你都要有一个心。比如你在家里面打扫家务，你要有个心，我在服侍上帝，我不是仅仅服侍我爸爸妈妈、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是在服侍上帝，是吧？我在工作里面，我去赚钱，一般人就说赚钱看赚的多赚的少。我在工作里面，我去赚钱，我做销售，我做技术，我做管理的时候，我心里都是想着说，我正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是为了上帝做的，是吧？这叫人人皆祭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新约的祭司不仅仅是牧师，你做工程师，你做销售，你做社工，你做任何其他事情，只要你心是为神做的，你就在做祭司。但是从在教会的角度，我们说不是人人皆牧师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在教会里面说我们人人皆祭司，梁牧师下去，现在我想讲了，我想怎么样，行不行啊？不行。因为这里面就存在说我们人人平等，你在基督里面人人平等，但职分是不同的，呼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彼此顺服，对吧？在教会里你顺服牧师合情合理，牧师去你们家了，是你顺服牧师还是牧师顺服你们家？
牧师顺服。
哎，对了，因为我是，这是我家，对吧？我们家的规矩，你来了我们家脱鞋，牧师也不能说我就不脱，怎么着吧，是吧？不行，这就不顺服了，对不对？那你说一个人不能说我在教会里做了牧师，然后去到别人的工作场合，我什么人家的规章制度我都不遵守，这是不荣耀上帝，对吧？这叫彼此顺服。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平信徒和有服侍的信徒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去服侍，我们都是祭司，对吧？要明白这个，然后我们尊重上帝他设立的职分权柄，然后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就更有力量。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问题哈。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再去看一看，就是问到的问题是说信主后为什么行为没有改变。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经常要问的问题哈。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先来读读圣经啊，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
好，然后我们再来读彼得后书1章5节。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呢？你注意，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我们盯行为盯得太紧。我们说我行为上怎么改变？你注意，我为什么让大家先读希伯来书11章33节？11章33节说他们连敌国都制服了，是怎么制服的？因着信。他们制服敌国，行为厉害不厉害？厉害。你看他这里讲的，其实我们只剪了一节，你去看希伯来书11章讲的那些信心伟人，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说所有的信心伟人都是行动的巨人，不存在信心的伟人行动的矮子，这是假话。只要一个人是真正有信心的，他行动不单是厉害，而且厉害的不得了，对吧？所以你去看这里面讲说，当他们有信心的时候，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勇士，死人从复活，哇，做了很多的事情，改变很大。但是他前面因着什么？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改变的前提是什么？信心改变的前提是你不是行为改变的前提是什么？行为改变的前提是信心的突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行不出来，是因为我信心有问题，你明白吧？我们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一见我就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我决定妥协。 哎呀，这个我知道是个坏习惯，但这个坏习惯跟着我太多年了，我觉得不大可能改啦，或者至少今年改不了啦。其实真正的原因，首先的原因在哪里啊？首先的原因在于你信心不够，你有信心，你连狮子的口都能堵住，敌国都能灭了，烈火的猛士都能灭了，阿门吧。所以你有信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有些行为上面，你说我有些我想突破不了，你其实不要急着只是在那里想行为上的，行为突破不了的时候，你就会作假。我们人很擅长这个，对吧？怕别人说，别人说，耶，你都信主这么长时间，这个坏毛病怎么还没改？好了，在你面前至少我不做，是吧？但是离开你以后，我照做。为什么？因为人如果他信心没突破，他顶多做到这个。但你信心有突破就不一样了。你看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时候，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喂，大哥，你都90多岁了，还生个什么孩子啊？对吧？萨拉呢？萨拉60、70岁的老人家早都绝经了，说的萨拉要生一个孩子，所以萨拉一开始也觉得不信，说这事儿怎么能可能发生呢？但上帝说，萨拉为什么在那嬉笑？萨拉吓坏了，赶紧说：“哎呀，我主，我不是，我不是。”然后上帝就跟他说：“你笑了，我告诉你，明年这个时候你一定会生一个孩子。”然后第二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就出生了，对吧？挪亚为什么可以建一个方舟？那么大的方舟，花了多少年建的呀？120年，行动厉害不厉害？厉害。圣经上面怎么总结他为什么行动这么厉害？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之心，就造了一艘方舟。所以你去看，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一头扎到行为里面去，根本没注意我们问题出在信心里，是不是？像包括我们弟兄姊妹戒毒也是一样道理的。有些人你说我美沙酮我不喝了。你怎么可以不喝？你怎么可以不喝？你如果没有信心做得到不？做不到。但是你有信心说主啊，你帮助我，主就会帮助你。然后你就是你一软弱，你就呼求主，主啊帮助我，主就帮助你。真的一个个坏毛病把它打败，那个坏毛病就是你的敌国，对吧？你就制服他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我还盼望大家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说讲行为，你说我行为不改变了，怎么不改变什么之类的？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用信心看自己，你要信心看自己。我们经常也有一个软弱，就是我知道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有些软弱，我们是需要花时间慢慢改变的，对吧？但是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东西没太着急，然后他只盯着自己没有改变的地方，或者只盯着别人没有改变的地方，然后就说：“哎，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一点进步都没有。”喂，这个话你要很小心的哦，因为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很可能你不是仅仅得罪他，你可能得罪主。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说，保罗说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谁让他生长？神让他生长。所以这个人生命到底有没有进步？当你跟这个人很下一个论断说你生命一点进步都没有的时候，你很小心哦，有可能你在论断上帝。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不用信心看自己，不用信心看别人的时候，别人身上的进步我都忽略不计。对吧？就像我们说拿一份卷子打分儿，他卷子98%都做完了，然后那98%你给他打个0.98分，那么做错的地方你给他打200分，那他永远及格不了，对吧？但是你如果公允的话，你会发哇，已经98分了，好厉害啊！你明白吗？你要用信心去看自己，说上帝带领我，从我信主以后，我身上发生了哪些改变？你要好，真的是到主面前。谁来评价你呢？让主来评价，阿门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包括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你看，这是彼得劝我们的，说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什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什么？又要加上知识。所以你要成长进步的话，信心在前面，第二个才是什么？德行。德行之后是什么？是知识。什么意思？知识就是说，你有信心，你的行为才能改变。你行为改变以后，你还要去认识真理。从真理再去评价，因为真理就是神的真理，让上帝来评价。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有很大的进步，对吧？你在真理上面也要进步，这个时候你开始更多的明白自己，上帝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有多大，你这个时候你才有信心，这就叫心窍洗练的通达。有些基督徒也是自己只盯着自己没进步的地方，就觉得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没啥用。然后就灰心了，魔鬼的诡计就得逞了。魔鬼说：“对呀， 你信主这么多年没用，你还信他干啥？你出去喝酒吧，你回到老路上面去吧，你就中了他的诡计了，对吧？你这时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让上帝来帮助你去醒察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我进步很多哎。这个时候你信心一起来，魔鬼下一步的诡计就不能得逞，你就会继续进步，同意吧？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知道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我们这题大家去看，后面的问题我还会借着这个经文去讲。你看保罗在这里讲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你们怎么说我，我不太看重，然后连我自己怎么样也不论断我自己。你注意保罗说的这个话是很厉害的，非常好，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说我要自我省察，保罗说我不论断我自己。你要去省察，但你不要论断，连你自己都不要论断。谁来论断我？谁来判断我？主。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怎么中魔鬼的诡计的，魔鬼有时候就来控告你，你真的很糟糕。你今天早晨本来你说六点钟起床，你看看八点你还没起来，你怎么怎么样？我不是说，我不是鼓励大家睡懒觉啊。我们有的时候一遇见这些事情，我们就开始自己在那儿，哎呀，扎自己呀，扎自己呀。然后，其实魔鬼也想扎你，但魔鬼没权柄扎你，但是你有权柄扎自己。所以你把自己扎的浑身都是窟窿，魔鬼就在旁边笑说：“继续悔改，你这样做的对。”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不，你们谁论断我，我不在乎，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但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主。”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当有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不要别人一说你说哎呀对呀就是我不好，哎呀就是我不好，不要这样子。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第一时间该干什么呢？如果有机会你要到上帝面前，主啊你怎么评论我，也不是自我省察啊，自我省察有时候也会中魔鬼的诡计，对吧？有些弟兄姊妹自我省察的时候其实已经被控告倒了才自我省察，前面还想抗辩，我也不错，然后说你怎么不错，我跟你说说，说的说不过别人了，说好了我回去自我省察。你那时候已经信心倒了，你已经开始自我论断了，不要这个。你要干什么？到主面前，是不是、啊、到主面前说，主啊你怎么评价，主啊我今年到底怎么样子，我们二三年已经过去了，二四年一月已经过去了，主啊我的生命如何，只有你有资格说，是吧？而且你是塑造我生命的主，你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什么，主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到行为啊，一讲到我们自己生命成长，我们就自己评论自己，或者找一个弟兄说，弟兄你来评论一下，你看我生命怎么样，我们一边说一边心里打鼓，这都不太对。你要找谁啊？找那个最准确的谁啊？
神。
对了，主啊请你说我如何，你评价我如何，你那个时候你会得出一个上帝给你打的分才是对的，阿们吧。旁边那个弟兄给你打60分，你给自己打50分，上帝不一定是这样打分。你到上帝那儿，可能上帝跟你说98分，哇居然这么高，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经常搞错，所以我们不论断自己，别人的论断也是极小的事，判断我的乃是谁啊？乃是主。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问题哈，我们有弟兄姊妹说啊，最近亲人多了聚在一起，一些话题让我觉得一旦被标签好难再更改。我在思考圣经当中提到以扫与雅各兄弟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否一早就注定或是宿命，当初离经叛道的我会选择出错。那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四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再读一遍。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遇见，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遇见的，不是只是个别人遇见。 只是有些人说我相对生活平顺一点，别人不太批评我，但是我们都面临被人贴标签的问题，同意吧？都面临被人贴标签的问题。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判断我的是谁？是主。人会给你判断，这是肯定的。你不能说妈妈你不要判断我啊，哥哥你不要判断我，哎呀我的好朋友你不要判断我，我是基督徒。你讲这些话别人会误解的，别人说你好骄傲啊，你做了基督徒，我连个评价都不能评价了，哇你们这些基督徒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我也不去你们教会了。这个是你传福音就变成传福音的拦阻了。人一定会判断你，人一定会给你贴标签，但是你要记得圣经上面的话。圣经上面讲的说判断我们是谁啊，是主。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你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你，别人把你夸成一朵花又怎么样呢？他给你夸成一朵花可能回头就跟你说，这样我缺钱借点钱给我吧，对不对？很多人不就是这样子吗？很多人夸你就是为了在你身上得一点好处嘛。有些人不夸你就是因为在你身上得不到好处，他甚至有可能他刚才下公交车下来的时候被别人踩了一下脚，他心情不好，然后到你这儿把你当撒气筒，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所以你干嘛那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你？你看圣经上面的话好不好？圣经的话真的是最好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评论我不算什么，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不觉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什么？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别人怎么评价真的不重要，主怎么评价才重要。所以当有很多人来批评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当然要小心，说哎呀怎么这么多弟兄姊妹现在都批评我，可能我真的有点蒙蔽，不知道自己出错了。那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说这么多人批评我肯定我错了，不，这个时候你就赶紧到上帝面前，你跟上帝去祷告。有两个地方行吗？行不行啊？行。我们的上帝是死的神还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你到他面前去祷告，跟上帝说，主啊我最近到底怎么样，怎么这么多人批评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家人也不理解我，然后在我身上贴标签，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上帝去问，让上帝回答你。阿们吧。上帝会不会回答你啊？一定会。因为上帝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让他告诉你多好啊，对吧？上帝跟你说一些话，然后他一定是最有智慧，他一定是给你最准确的，这个时候你才解决问题，对吧？另外一点我也希望大家知道一点，就我在这里说的第二个，就你注意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旧生命老我啊？有。有没有新生命啊？有。我们的老我，我在这里说我们的老我是比别人给我们最坏的批评还要坏，你明白吧？别人说你是个赖皮，你要跟他说，哎，你说的太轻了，我比赖皮还赖皮。保罗就是这样说的呀。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什么？他没说在罪人当中我算不错的，他不是这样说，对不对？他怎么说？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他就讲了说，你们说的都不到位，你们说的都不到位，我那个老我坏的不得了，比垃圾还脏，比魔鬼还邪恶，比最深的深渊还要黑暗，这就是我的老我。所以耶稣才要为我钉十字架，要不然救不了我，对吧？但是同时你还要知道，你不能只讲老我，只讲老我是不对的，只讲老我你又被控告倒了，你还要讲新我。你的新我是什么？你的新我让天使都羡慕，是不是啊？所以跟我一起读一下这句好不好？老我比人最坏的批评还要坏，新我让天使都羡慕。真的，你那个新生命啊，天使看到都欢呼说，哇太好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他了，对吧？耶稣的新生命都给什么人？给道德高尚的人吗？给那些位分特别高的人吗？给什么人呢？给信他的人。你信了没有？
信了。
所以你里面那个新生命啊，好的不得了，伟大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但你那个老我啊，污秽的不得了。所以不要为老我辩护，对吧？但是你要为着自己的新生命在上帝面前感恩赞美，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再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里面还问到一个问题，说哎，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一早注定或者是宿命啊，所以我会犯错啊。我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9，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个好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是在讲预定论和宿命论的区别了。很多基督徒讲预定论就讲成宿命论，对吧？哎，怪不得我会跌倒，原来上帝让我跌的。所以真正的原因还是上帝，是不是啊？你这个其实这就叫宿命论，所有的宗教都是宿命论，所有的宗教都是宿命论，只有基督教是预定论。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因为预定论是很深的一个神学话题。但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不是我们。神不是预定我们什么受刑，乃是预定什么，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基督徒怎么讲，我们说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在上帝的预定和掌管之下。但你注意，神的意思从来都是好的。所以那你说我怎么跌倒，我怎么会犯罪？你要知道，犯罪是你想犯的，跌倒是你要犯跌倒。但是奇妙的事情是什么？上帝许可他使用了我们这些离经叛道，使用我们跌倒达成他美善的旨意。这就是至善的上帝，阿们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犯罪的事情归给上帝，但是我们一定把拯救的荣耀归给上帝，是吧？那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想，哎呀，我那时候，哎，如果那次我没有跟着那些人学坏就好了，我的一生就不同了。是，你可以总结经验，但你不必为此太懊丧，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一定会跌倒，但是他早就预备好了，你就一路扑噜扑噜扑噜跌倒，然后甚至是像广东话说扑街啊，对不对？然后一路扑扑扑扑扑，从山顶扑到山底，上帝也知道，他许可，他让你掉到比最深的谷底还要深的地方，但是在那里他早准备好了。他用手把你托起来，托起来以后，就像我们前面说，你那个老我是很污秽的，但你那个新我呢，比天使还要好，天使都要羡慕，对吧？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埋怨上帝？没有什么了，对吧？亚当夏娃会埋怨上帝，我们是不需要的，阿们吧。你要知道，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第四个问题哈。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啊，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问题。那第五个问题，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说，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属灵权柄，还是信了以后才有？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十章一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好，我们再来读啊，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我们一起读。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那我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第一个，第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一节，其实有很多的平行经文了，我们就放这一节。属灵权柄，我们强调的是胜过魔鬼的属灵权柄，谁有？基督徒才有。除了基督徒，其他人都胜不过魔鬼。不管这个人多么智慧，不管这个人多么聪明，不管这个人意志多么坚定，在魔鬼面前他绝对是手下败将，一点胜算都没有。但基督徒呢？基督徒有权柄。你说这个时候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十二是在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十二是完全数，十二个门徒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所有门徒。我们是不是基督的门徒？
是。
我们有没有权柄能赶逐污鬼？你怕魔鬼还是魔鬼怕你？
魔鬼。
但基督徒经常怕魔鬼，是不是啊？好多基督徒一讲起魔鬼就心颤颤的，不要讲魔鬼，不要讲魔鬼。其实是魔鬼怕你，因为你有权柄能赶逐污鬼，阿们吧。然后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胜过魔鬼的权柄只有基督徒才有。然后但是基督徒在属灵权柄的运用上面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只在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信心。你有信心去运用这个权柄，你就显得很有力量。你没有信心运用这个权柄，魔鬼就追着你打。大家还记不得彼得，主耶稣跟他们讲说，哎呀，今天你们都要跌倒了。彼得说，哎，其他人都跌倒，就是我不跌倒。然后跌倒了没有？跌倒了。主耶稣说，讲彼得的时候就讲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什么 不至于失了信心。你注意，彼得当那些人说，哎，你不是跟拿撒勒人，你不是加利利人吗？你不是跟这个耶稣一起的吗？彼得赶紧就撒谎，对吧？哎呀，不是不是，你搞错了，我不认识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其实背后是谁在说话？魔鬼在说话。其实他面对魔鬼的时候，他为什么败得那么惨？失去信心了。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你看那些逼迫彼得说不许再讲耶稣，再讲耶稣我就打你，我就把你关起来。彼得说什么？比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两个彼得怎么差那么远？他差距在哪里啊？信心的差距。你有信心把这个权柄拿起来，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你没有信心，魔鬼就追着你。圣经上面讲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怎么胜过他？弟兄是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离开你逃跑。阿们吧。所以我们全副军装有一个盾牌，叫什么盾牌啊？叫信心的盾牌，是吧？所以你要知道。但是我们在讲，我们讲到属灵权柄，我们刚才还让大家读了罗马书13:1，就是希望大家也要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因为教会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悲剧，就是跟这关，就是教会说，教会拿的是什么？属灵的剑。君王拿的是什么？属世的剑。属灵的剑高还是属世的剑高？当然属灵的剑高。所以教会要管政府，管君王，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就是中世纪教会和世上这些世俗争权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天主教软弱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拼命的要争权力，说不行，你这个君王你要做王的话， 我教皇必须指认你才行，我教皇不指认的话，你这个王是非法的啊，然后就互相斗，然后等国王权力大的时候，国王就来指定教皇，说我不喜欢这个教皇，赶你走，是吧？让别人来做，这就不对。我们就说你要明白，真正属灵的权柄，对上帝设立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尊重的。阿们吧。所以凯撒的物怎么样？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教会有教权，政府有政权，家庭有家庭权，个人有什么？个人有个人的人权，这些都要互相尊重的。你不能说我是爸爸，我不顾我儿子的人权，你这个是违背上帝。政府有没有权利管教会？没有。教会有没有权利管政府？没有。明白吧？教会有没有权利管你们家管委弟兄，像今天晚上你们不能吃米饭，必须吃面条，因为我是牧师，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只在教会里有教会的权利，我没有家庭权。阿们吧。你在家里面，我想吃面条还是吃米饭，这是我们家事儿，是吧？今天晚上我禁食，对不对？你管不着，是不是啊？明不明白？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属灵的权柄对上是上帝设立的，对吧？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给的，那么真正属灵的人是对所有的权柄都尊重。所以我去你们家，我要尊重你们家的权柄。我对这个小孩子，3岁的孩子，我要不要尊重他的人权？我要尊重的。如果这个孩子说我不想让你抱，我能不能说你小豆丁，我非抱你不可，行不行啊？不行。所以我们说，那你不想让我抱，我就不抱了，对吧？这就叫对权柄的尊重。大家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5个问题哈。那第6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说当人听了福音又接受了，但之后不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依然按世俗的生活方式，是否真正得救？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也是来读一读圣经，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3:22，我们一起来读。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好，我们然后再来读路加福音22:32，我们来读。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好，我们来看为什么让大家读这2节呢？回到我们的罗马书3:22，说就是神的义怎么样子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什么？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注意那个并没有分别，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有神的义，你就有永生了。阿们吧。我们那个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称义是怎么称义的？因信称义。信耶稣的人能不能灭亡？永不灭亡的。所以一个人信了福音，接受了， 但是他后面的教会生活不太好，这个人灭亡不灭亡？永远不会灭亡，永远不会灭亡。您要知道，那我们得救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得救的前提是信，阿们吧。你信了你就得救，你不信就不得救。你不是你来教会，你来的教会你不信。那个卖主的犹大就是这样子啊，跟着主耶稣做了使徒。所以有些人说犹大怎么会灭亡，我说犹大灭亡就因为他不信，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只要信了就不灭亡，对吧？犹大灭亡就是因为他一直跟着耶稣，但是他从来不信耶稣，他不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他最终就灭亡。那一个人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但是他有软弱，这个不能导致他不灭亡，这不能导致他灭亡。你要知道，因为这个人不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因信称义。为什么这个信了耶稣就不灭亡呢？因为耶稣替他死了，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基督把我一切的债都还清了，请问我自由了没有？我自己表现的不太好，我自由不自由？我依然是自由的，阿们吧。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我现在欠100万，我还不起，我哎呀整天愁眉苦脸，头发都愁白了。但是我认识阿华姊妹，阿华姊妹很有钱，说才100万，小意思，今天签一张支票帮你还了。从此以后我还欠债不欠？我后来这个他已经帮我把债还了，但是我后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是愁眉苦脸的，请问我的债还了没有？
还了。
然后我睡了一觉，我忘了他帮我还债了，债还了没有？
还了。
过了一年我忘得一干二净了，还了没有？
还了。
还了。你知道谁帮你还的债吗？
耶稣
什么时候还的？
你信他
你信的他付罪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付？他什么时候付的？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付了，2000多年前都帮你付了，对不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信耶稣你就一定不灭亡。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而且我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没有一个人没有软弱的，同意不？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不软弱的？
没有。
对啊，那为什么见到别人软弱就想说别人不得救呢？对不对啊？这是不对的，这个思路是错的。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看见软弱的弟兄怎么样子呢？你看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路加福音22章32节，就我们刚才讲彼得在那夸口说他不跌倒，其实那天跌倒的最厉害。主耶稣说什么？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这就是主耶稣的榜样。主很清楚知道彼得一定跌倒，主耶稣有没有说彼得我看你就像一个不信的人？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说什么？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信心，然后你信心得了坚固以后你要干什么？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因为你的弟兄也会软弱。你看我们做的很多基督徒像不像耶稣啊？我们做的正好跟耶稣相反。我们一看，咦，这么软弱啊！我原来把你当弟兄搞错了，原来你不是弟兄啊！呀，我原来一直当你是姊妹啊！你这么软弱，看来你不是姊妹。哇，你这个做法正中魔鬼的诡计，阿们吧！你要效法耶稣啊！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很恶劣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没有说我看你不像得救的，主耶稣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祈求，使你信心得坚固，而且你信心坚固了以后要干什么？去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当你看见弟兄软弱了，你要干什么？为他祷告，搀扶他，然后鼓励他说你站起来了，以后你记得哈，你还要去帮软弱的人，因为你经历过软弱，你知道软弱多痛苦，你去帮助那些曾经同样跌倒的人，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将心比心，你将心比心，如果你跌倒了，你是希望别人嫌弃你呢，还是希望过来帮你一把？对呀，你希望别人帮你，干嘛别人跌倒了你不去帮呢？反而还要在他伤口上撒撒盐，而且撒的是所谓的属灵的盐，撒那个最痛的盐。你现在都不是基督徒了，我很讨厌这样的，这些都是假冒伪善，不能这样子的。跌倒了怜悯他，是吧？你跟他说主心是多么看到你跌倒，主心是多么痛啊！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死了，我看到你又回到以前那个做光景，好难受啊！我希望能够帮你，我来找你不是来批评你的，我是来干什么？我是想来帮你的，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我就帮你，阿们吧。而且我为你祷告，上帝也来帮你，你一定能重新站台，这才对，是不是？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六个问题哈。 那第七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问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是否说信主的时间长就一定有力量？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说法的经文哈，《生命记》33:25，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那我希望大家去看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哈，就是说你说你是不是信主时间长了你力量就强，不是。这节经文它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谁能够给我们力量？上帝，是上帝给你力量，能力是从神来的。然后你怎么有力量呢？他这里面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如果你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日子，你就强得不得了。如果你整天想过的是跟上帝想告诉我们的相违背的，你就弱的不得了，这个就是真相了，明白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经常吩咐我们说，你记得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跟约书亚讲说，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然后说我的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如此你就行事亨通，凡事顺利，你就刚强壮胆。为什么这样去讲？上帝就跟约书亚说，为什么要让他读上帝的话？你读了我的话，你按我的话去行，你就强得不得了。你为什么软弱？因为你不想过那正确的生活，想按着你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你知道吗？我们固执自己的计划。哎呀不行，我今天的计划就是非赚100万不可，所以主啊你一定要让我赚到钱，或者说我现在别人都说了，到了这个年纪了，40岁了50岁了就差不多退休了啊，要过清闲日子，我就想过清闲日子，你就弱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计划，你必须说一个什么，我愿意过合神心意的日子，那个时候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而且你说主啊我想更多服侍你，我告诉你就强得不得了，真的。所以你看那个加勒85岁的时候他还说，哇我现在跟40年前一样，我跟我40岁的时候一样，我那个时候有多大的力气我现在就有多大力气。然后就去找约书亚说，那个这样子现在迦南七族还有哪个地方没打下来？他说哎呀那个哇那个亚纳人那边有铁车，哇那个山他们又在山上特别难打。然后加勒说给我吧，一个85岁的老人家去打最难的地方，打下来没有啊？打下来。为什么？这就叫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你要过上帝让你过的日子，你就强；你不想过上帝让你过的日子，你就弱。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如果今天刚信主，信主以后明天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过你让我过的日子，他就很强。一个人信主30年了，但是天天都是主啊我想要的你什么时候给我啊，请问哪个强？那个刚信主的比那个信30年的强不到多少倍，你明白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力上加力的一个秘诀是什么，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22:42-43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你注意，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这是他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他马上要上十字架，带了三个门徒其实属灵征战太大，都睡着了，只有主耶稣在那祷告。他祷告说，说什么？他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然而怎么样子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这个一祷告完，马上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一个天使就来给他加力。所以只要你效法主耶稣，你跟上帝说主啊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的天使就来给你加力，你就力上加力了，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教我们一些很多东西，如果你不在福音里去看，你就觉得上帝给你加压，上帝给你加重担。你在福音里看，你才知道说哪里上帝是给你加压，上帝是给你加动力，上帝是给你加油。阿们吧。所以主啊只愿你的意思成就，哇你就强得不得了，你真的就力上加力，像主耶稣一样，因为天使都来给你加力量，你说你厉害不厉害？你就很厉害。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这是第七个问题哈。那我们再来看第八个问题哈，就有弟兄姊妹讲说，在过来人当中有某些观念，信主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与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太大的不一样或者不能改变，不愿意信主，这个时候应如何跟他们传福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是先来读圣经，我们来读大家很熟悉的这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节经文第一讲上帝爱不爱世人呢？爱。然后上帝让人得救的条件是什么？
信。
叫一切什么？信他的。
信他的。
上帝有没有说你们必须先改变你们的生活，或者你们必须答应我改变你们的生活，我才让你得永生？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叫导果为因。什么叫导果为因？你生活的改变那叫果，那叫果，那个不是前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导果为因的时候，你跟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跟他讲说啊，你这样子哈，你要信耶稣，你是不是抽烟呢？哎呦，你抽烟呢，你戒了烟哈，就可以信耶稣了，完蛋了，是吧？如果有一个人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苦毒，比如说他家庭生活当中的苦毒，跟家人关系不好，哟，我刚才看见你跟你老婆吵架，吵得好厉害，这样子你不要，你答应我不吵架，你来信耶稣，你又完蛋了，因为这个不符合圣经，你明白吧？应该反过来说，说什么？你信了耶稣，你能改变，你的坏毛病，你会，耶稣会带着你逐步得胜，是吧？而不是说把它变成一个前提，说啊，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你才来信耶稣。哇，你把这些，因为把上帝没有加的条件你变成条件，那个明明是后果，你把它变成前因了，你说怎么传福音？传福音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简单的，你明白吗？什么都不需要，你说你上学还需要有条件，对吧？如果你要上哪个小学，他会问你，你们家户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你在这个附近有没有房子？你能不能上？你怎么样？他又都总会有，你做任何事情他都有条件，唯有福音是没条件的。所以传福音其实从这个角度是最简单的，你就跟这个人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你只要愿意信他，他就给你永生，而且你有了永生以后，你生命就会改变，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信耶稣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让耶稣来拯救我，这就够了，你明白？你不能在这个前提之上又加了其他的东西，这是唯一的原因。而且我们信耶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信，我信了耶稣就得称为义了嘛，对吧？而不是我行动能改变我才能得称为义，你信耶稣得永生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说再讲，我们再来读这个，其实我就只截了这一节经文的一点点哈，就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来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在讲，他生命的改变，那个叫果，那个叫果。那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难道你说我跟一个人传福音，他原来做坏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只要信耶稣就行了，信完了继续做，能不能这样子？不行。不行，但你不要把他说你改变了才能信耶稣做条件，但你反而要跟他再进一步讲另外一个事情。人都是有良心的，他做的不好的事情，他心里面开心不开心呢？他不开心的，他想不想变成好人？他想变好人的，你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讲，这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你信了耶稣，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那些坏毛病一个个能改变。这个时候你这样去讲，才把这个人更深的吸引到基督面前去。而且你现在是不是讲假话？是不是讲假话？我没有讲假话，福音的能力就是大的不得了。福音的能力大还是太阳能大？福音的能力大还是银河系大？福音的能力比银河系还要大，因为银河系是受造的，阿们吧。福音是神的大能，大哥，你想一想。所以我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我说讲一个比喻，大货车的比喻。什么叫大货车的比喻？假设我站在路中间，一个大货车过来，然后大货车过去以后，我纹丝未动，有没有可能？我肯定被那个车撞得稀巴烂了，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大货车的能量强还是福音的能量强？福音能量强。所以我的那个坏习惯在福音的大能面前，福音像大货车一样撞过来的时候，我的坏习惯会怎么样？ 也会给他撞得稀巴烂。但是上帝很恩慈，上帝知道因为我们的老我和新我缠在一起，所以上帝不会一下子把你打得稀巴烂，那就太惨了。但是福音是有大能的，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坏习惯都能改变，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去跟人传福音，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能导果为因，你不能跟他说啊，你要把你这个坏毛病改了来信耶稣，不是。你要跟他说，哇，我看就像保罗说的，我看你被苦胆捆绑，我看你被罪恶捆绑，你好苦，耶稣愿意救你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信耶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会帮助你把你的坏毛病一一的改掉。你要不要来信？而且我告诉你，真的只有耶稣能帮你。我们有没有讲假话？我们没有讲假话，我讲的是实打实的真话。这个人在我这里看到了耶稣基督对他的爱，也能从我的表达里面知道福音的大能。你这样子去传福音，你的能力就强得不得了。麻烦吧，因为你搞错的时候，你去所谓的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你把结果放成前提了，你把福音改变人的结果放成他信耶稣的前提了，那个人只要是诚实的，他一定跟你说我做不到，同意吧？只要那个人是诚实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去传福音说，哎呦，这些人心好硬啊，每次传没有一个人信。我说有的时候不是人心硬，是你方法错了，你也很硬。我都教了你正确的方法，你就是不改，你就非要导果为因。不是的，你就是耶稣爱你，上帝爱你，上帝今天就差我来救你来了，对吧？你接受，你生命就改变，福音的大能就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因为你遇见的不是一个大货车，你遇见的甚至不是太阳的能力，不是银河系的能力，是比所有这些能力更大的能力进到你生命里面，你的改变将有多大，是吧？我们自己不就是见证吗？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个个都是福音大能的见证，同意吧？你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八个问题。最后我有个网上的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我在这里也回答一下，我相信可能你们也会有这个问题，吃血的问题。他说他请问牧师，我们不能吃血物吗？比如说鸭血豆腐啊，猪血豆腐啊，吃了要不要认罪悔改啊？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也先读圣经，我们先来读这两处的经文，先读申命记12章23节，我们来读。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
这就是圣经的依据啊，这是旧约讲的非常清楚，你不能吃血，对吧？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15章19-20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所以现在有很多基督徒说不能吃血，主要是从使徒行传这里来的，对吧？就是因为旧约讲了不能吃血。那我说我在这里，我是盼望大家去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说我盼望大家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说要看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不要不求甚解的去遵守规条。因为有些基督徒，哎，不能吃血，不能吃血啊。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其实答不上来为什么，他就说不能吃，不能吃。那我们刚才让大家读了经文了，对吧？你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吃，对吧？旧约不让我们吃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读了申命记，那里面讲的说你们不可吃血，因为血是什么？血是生命。所以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你不吃血是表明我对生命的尊重，这是旧约的时候上帝让他们不吃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是有属灵的预表。其次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去读一些历史资料，你就知道在旧约甚至到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就是初代教会，因为初代教会是2000年前呢、啊，2000年前中国是什么时候啊？中国还是秦朝的时候呢，你知道吧？中国还是秦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世界的风俗是什么？有很多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很多的部落会吃血。为什么吃血？他们也认为血是跟灵有关系，他们认为吃了血以后就会把这个人的灵魂给吃下去，会把这个动物的灵给吃下去，这样他就变得很强。所以这里面你就会发现他有没有迷信的成分呢？他有很多关于属灵的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包括到了使徒行传那里讲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是什么时候呢？是 使徒他们因为讲到跟外邦人信主，因为外邦人他们会吃血，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就讲说吩咐他们别的东西不要加给他们，你不要把旧约的东西加给他们了，因为到了新约时代了一切会改变了，但是还是强调说他们不要吃血。为什么不要吃血？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宰杀动物流血出来的时候都会做祭祀，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宰杀公会，你今天要杀一个牛杀一个猪都要在公会那里面祭祀一番，流了他的血，然后这个牛才可以卖。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那个血呢也依然是把它当作有特别灵力的东西，是里面有偶像崇拜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使徒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对吧？因为这个是跟异教之风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是不吃血的，你这个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非要吃血的时候，犹太基督徒的感受怎么样？感受很难受。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圣徒要彼此体恤，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原因。好，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们说你要去知道说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是可以吃血。我们去读一下我们在这里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下面这个经文哈，使徒行传十章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
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你注意哈，其实旧约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单是血不能吃，旧约的时候能不能吃猪肉？不能吃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吃猪肉的话是上帝极其不满意。今天基督徒吃不吃猪肉？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吃了呢？你说都什么年代了吗？是不是这个？不是，是因为新约来了，因为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基督把万物都洁净了，所以旧约禁忌的东西到了今天就成了不禁忌。但是这个是不是新约和旧约是互相矛盾的？不是，我们说这不是新约反对旧约，而是什么？而是突破。因为旧约的时候福音仅限于以色列人，新约的时候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直到地极万国万邦，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因为基督来了，所以很多的禁忌打破了。你要知道这个，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能死抠说拿一个旧约的经文说旧约说了不能吃血咱就不能吃。我不，你要去看一看，因为旧约很多不能吃的到新约真的能吃了，所以血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要去考虑。然后我们再来读上面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
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些经文呢？因为在吃血这个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上都是这样，如果你仅仅看字句你会被捆绑，你要去明白它的经义，就是我们刚才说你要问为什么。那你明白了为什么以后你再去讲，我们说今天的基督徒吃血，我们还有没有说有人宰猪杀羊的时候要搞一些异教，然后又有些人说我吃猪血的时候或者我吃鸭血的时候，哇，我把那个猪的灵魂吃进来了呀，我把什么东西弄进来，然后我的灵力就变强，你还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你没有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和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情况已经不同了。还有我们现在身边有没有不吃血的犹太基督徒啊？我们身边也几乎没有了，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和初代教会已经不一样，你要按经义来去讲。然后那但是在吃血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还有几个原则你还是要有。什么原则？一，彼此体恤的原则；二，尊重生命的原则；三，卫生健康的原则。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些基督徒是不吃血的，你要不要在他面前故意吃血？啊，真的好吃，我就喜欢吃鸭血，要不要这样子啊？这个为什么不行？这个为什么不行？因为你这个就违背了体恤的原则。他不吃你非要在他面前吃，这是很不尊重他，对不对？让他很难受。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说我不吃血，你就不要说哎呀我们都新约了有什么关系，吃吃吃啊，不要这样子。他不吃你就尊重他，对不对？这叫体恤。另外一个我们说尊重生命的原则是没改变的， 所以我们基督教强调，比如说你即便吃猪肉吃牛肉，你不要虐待动物，是吧？因为那也是一个生命，你尽可能的比如说杀猪杀牛的时候，尽可能让它痛苦要少。所以你看人家这是基督教国家才发明的，比如说有那些什么那个屠宰场，那个猪过去的时候没感觉就把它杀掉了，对吧？为什么这样子搞？其实就是为了尊重生命。所以他有些时候他也把血放掉，也是表达一个尊重生命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卫生健康的原则，就是旧约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不让以色列人吃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血是流遍全身的，血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从人犯罪以后血是最脏的，人身体里面的寄生虫，人身体里面的细菌都能在血液里找到。所以旧约的时候加工条件又没那么好，比如说如果他没有把那个血煮熟，他吃下去的话寄生虫就进到他肚子里。你今天说比如说我要不要吃血，你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它的加工过程不够卫生，你真的吃血很可能导致你染上寄生虫病，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是要去考虑。但是我说最后我盼望大家要知道说，你不要为了所谓的吃血去所谓哎呀我要认罪悔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受人的辖制，你也不要受那些不求甚解盲目尊崇的辖制，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利甚至明辨，对吧？但是如果我吃了血，你旁边这个弟兄不吃，我不知道，我伤害了你，我愿意跟你道歉，是吧？我愿意跟你道歉。但是其他的，如果他一边啊不行，基督徒不能吃血，基督徒不能吃血，一定要跟你辩论这个事情，你怎么办呢？你就笑一笑走开就好了，不要跟他去辩论，好不好？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哎，就是为了造就大家，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问题解答就都解答完了。